大家好，欢迎收听忽然呼应的第424期。这一期呢讲 Unix 出生之前的一些历史。最近呢我这个电台总是关注人工智能，跟大家差不多嘛。现在我终于发现越来越关注不动了，只能使用，也已经完全不知道人家的原理了。所以呢电台再回到软件那些事啊之前的一个轨道，就是专门研究古老的系统。就是在分时操作系统成为主流之前呢，我们实际上是用两种操作系统。就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分时操作系统，以前呢都是另外的，以前的叫批处理系统跟单道批处理系统。想象一下的话，就是单道批处理系统就像是最早的邮局，你把一封邮件嘛，然后交给邮局，现在大家都不记性了啊，你想象一下，交给邮局的话，然后他就按顺序一封一封的处理啊。一次只能处理一封信，其他呢你都排队等着嘛，可能他处理有一个很长的流程。这种系统相对来说是简单的，但是问题是你要等很长时间你能收到结果吗？你这个可能外面排起大队来了，你也没有这个没有一个邮箱是吧，你应该塞在邮箱里就行了。这个多道批处理系统啊，就好像是邮局升级了，不要递给这个邮递员不是邮递员，工作人员，而是放一个邮箱里是吧？然后这个 CPU 就是这个邮局的这个职员呢，你就一捆一捆的拿过来嘛。这样一来的话，邮局的工作效率肯定就提高了嘛。然后因为他能同时处理很多的邮件，而不是你就交给他一个是吧？但问题是仍然是有问题，你就不能跟你处理邮件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实时交流，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去得到任何的反馈。分时操作系统出现的话，就相当于是邮局里已经加入了这个什么什么计时系统是吧，它能够让同时去反馈嘛，好像是我的邮件到哪里啦，现在我们查一下包裹。哎，其实不能叫邮件，现在我们快递比较好，你看快递我们能够实时交流嘛，基本上我知道我这个包裹大概送到什么地方了，就可以很快的得到回应。就是说呢，我可以就是说我一边干什么事情，我一边邮寄包裹，我还可以跟这个快递员去沟通是吧，去在手机上查一下。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是说你这效率也好还是体验也好都会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嘛。后来的话就是出现了分时操作系统，因为分时操作系统的话最主要的是什么，我把时间分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比如说我正在放歌，好吧，你就放了，放完之后，他放出那么一句来啊，在喇叭在放了歌的时候，他就处理其他的，可能在写邮件啊，可能就现在我们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分时操作系统，比如说你我们手机啊，或者是 Windows、Mac 啊、Android 都是。但最早的这个所有的分时操作系统的祖宗呢，叫 CTSS， 这个就是所有的祖宗吧，哈，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中心搞出来的，这个人呢获得了图灵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像我这种人就天天关注这个，关注两个获奖，一个是谁得了世界足球先生金球奖是吧，然后第二个关注谁得了图灵奖，其他的奖实际上我不知道，你说谁得了金马奖，谁得了这个什么奥斯卡奖，这个我就不关注了哈，这我只关注这个图灵奖给这个谁得了足球先生。这个图灵奖的获得者就是科巴托嘛，费南多科巴托，他就是因为 CTSS 这个系统啊，就得了图灵奖，就是 ACM 这个奖，这是计算机界最高的荣誉。这个我相信听我电台的人，如果你是计算机系的话，你大概就把它想象成是什么，想象成是这个诺贝尔奖，好，诺贝尔奖就比较好了，就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是最高的一个荣誉了。他的工作和成就广泛的被认为就是操作系统之父是吧，他现代计算机技术之父吧，就是他是在2019年，他活得非常长，2019年然后去世的。我那时候去世的时候我还想还要不要录一期电台，后来又忘了，现在又想起他来了哈。2019年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录电台了，就他的遗产跟影响力的话，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是吧。CTSS 的话是1961年开始发布的，开始开发了，那个时候就是说想让大家共同使用计算机嘛，就好像大家共同使用一个咖啡壶啊，或者共同使用一个什么东西。以前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分时操作单道操作系统和多道操作系统，就是无论如何它只能有一个人在使用， 你就等着嘛，等着结果出来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不同，这个我们把时间片轮换着，好像是，我们可以同时叫什么共享是吧？共享咖啡机或者共享茶壶，就是我喝一口，你喝一口是吧？就是说引入我们整个操作系统这个概念，比最主要的就是叫时间片轮转跟内存保护。为什么要有内存保护？不能说现在我们，找 bug。最困难的，包括现在这个美国这边，不是建议大家不要用 C 加加，不要用 C 了吗？为什么？就是容易溢出啊，就是我可以访问你的内存了。所以呢，分时操作系统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我如何把时间切片，就切成非常非常小的一片一片，每个人就一点点。因为我们每个人，比如说你在玩纸牌，我在打字什么，我在聊天，实际上我们用的 CPU 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这个 CPU 一下子就完了，可能就是 0.00001秒就结束了整个的操作。我们想想，你玩个纸牌还要想半天是吧？但是操作系统因此它的负荷始终是2%，因此呢，我实际上是可以给50个人是吧玩纸牌，就这个概念，就是我把时间片给它切的话，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存保护。你在玩纸牌，是不是我在玩游戏，它在扫雷？我们每个人用的内存不同啊，不能说我一玩纸牌，哇，那边再切回去的时候，你玩扫雷崩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纸牌中读了你的内存，或者是那个正在写文件，是吧？我给他一颗雷放到了他文件里，啊、哦，崩溃了。所以呢，内存保护跟这个时间片轮转这个事情是对这个 CTSS 系统是最重要的。CTSS 是还有一个在另外一个系统叫 Mac。它只是跟我们 Mac 电脑是重名了啊，它 Mac， 但它的名字确实是 Mac，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操作系统，它是用在什么用户系统设计上，它就展示了什么分时系统的强大的能力啊，就是很多的老教授在家里我拿一个好像是电传打字机，我就用这个MIT 的东西啊，300个教授用一台机器，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图形界面，你就打字就是了，你打字可能大家都在编辑电子邮件或者是什么，因此你用电传打字机就可以了，你不用真正的去到机房，好像是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到哈，好像现在不是有一种叫云游戏是吗？其实我这个手机比较烂嘛，但是我可以登录云游戏去玩，好，那个云游戏就是我的那个主机嘛，类似于现在就是说分时操作系统就这个样子，不过呢，这个CTSS 确实就是非常成功嘛，可能就是一台机器300个教授在用，但也有可能给学生用，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这个文档里是说很多教授在家里就可以用，你像300个也那时候他们也没什么游戏好玩，你不就打字就是嘛？我相信应该也就是一般般，是不是？后来的话，麻省理工觉得哎，这事情可以啊，这个挺好。他们就是把这个 CTSS 升级叫什么叫 Multix， 意思就是说多路复用信息与计算复用，就多路嘛，就是更多了，是不是？这个项目是非常野心勃勃的，他们要做出比这个 IBM 当时是做的叫7094一台非常著名的计算机，就是说我一定要比那个还要先进。那时候 IBM 跟谁竞争啊？跟这个通用电器，通用电器也造计算机，但是呢搞不过 IBM， 他肯定要找人嘛，就搞不过我们找帮手嘛，他找到了帮手，就是 MIT 跟贝尔实验室一起做，我们三家一起做，就是还干不过你吗？三打一嘛。但是这个 Multix 项目很快也就遇到了麻烦，这就是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第二系统效应，就是第一个系统成功以后啊，人们就想升级一下系统，是不是？你看我以前做这么成功 ，CTSS 这么成功，我要再升级一下。然后解决一些旧问题，加上是新功能，结果就往往搞得太复杂了，就难以驾驭了，是吗？就非常的难以驾驭了。就 Multix 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就说它是过度设计嘛，用这个萨摩根的话来说，就是试图同时爬很多棵树。这个在我们这里就是说，我们叫什么？野心膨胀了是吧？就是我不管搞创业也好，还是追女朋友也好，一下子成功了就觉得，哎，这个成功的太简单，下一个要不咱们追汤唯，你就崩溃了，是不是？就过度设计，你超过了你的能力。现在很多的都是这个样子。虽然的话，所以呢，就是说，虽然这个 这是计算机重要的里程碑啊，就是包括 CTS 和 MATX 啊，都是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它也提醒我们，是吧？在你追求一些创新的同时，你要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嘛，膨胀，觉得好像我是不是世界老大了，是不是？然后呢，就开始到处锤这锤那，最后被人锤了。这是没学好 MATX 是吧 ？MATX 就是这样，就是说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就是萌生的这个想法。这个 MATX 叫什么？好像叫多路复用信息是吧？它的太强大了，是不是？就看似是已经是前途无量了，然后呢，但是它很快也就遇到了什么？遇到了重重困难，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嘛。咱们还是聊聊这个什么吧。那个参加这个系统，就是 MATX 的这个系统，一些计算机大佬嘛。就是在他开发了三年，也开发成功了。最后他们说开发成功了哈，就在1966年到1969年期间，因为我不说了有三打一嘛哈，通用、这个 MIT 还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去了几个人，六七个吧，有这个有道格呀，有，但最主要的有，就丹尼斯里奇还有 Ken Thompson， 就丹尼斯里奇，是那个什么 Ken Thompson， 就是后来又做Go语言，但是现在他也完全退休了嘛。还有就是彼得诺伊曼，他们都是在忙活这个项目。后来就是彼得又接了谁的板，这个咱们就不去讲了。这几个人都非常厉害，包括他们也写这个 C 语言的教程啊。后来又有什么 Plan 9， 就 Plan 9那个非常著名的操作系统，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Unix， 叫什么 Unicode， 就我们现在写编码不是很多都用 Unicode 嘛，是吧？这个编码格式。都是他们这几个人搞出来了。这个道格搞的就比较厉害，他搞了个 PLI 这个编程语言。丹尼斯的话，他在哪读书？他在哈佛读书。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这 MATX 嘛，开发三年，但是设计期非常长。这个丹尼斯的话，他是写论文嘛，写文档。他老早就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给他写文档。后来到了贝尔实验室，他就搞这些。在 MATX 搞什么，就是 IO 输出系统，可能你接个键盘或者接个打印机，哎，这个 IO 的这个系统，它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 IO 子系统中。这段经历啊，就是说他还是很挺怀念的，但是就是 Ken Thompson 的话就有点点崩溃啊，他说哎呦，自己那个东西太复杂了，就 MATX 太复杂了，就好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同时爬很多棵树嘛，复杂的话自己都用不下去了。到1968年的时候，虽然少数人能用得上，因为你想想已经开发了，66年开始开发到68年两年了，是不是？但是呢，贝尔实验室就打退堂鼓了，发现遥遥无期啊，兄弟们，遥遥无期，就是我真的是搞不定了，这玩意儿太贵了，而且你砸那么多东西去就崩溃了，然后他就退出。所以到了1969年，又忍了几年，1969年4月的话，就贝尔实验室退出了这个 MATX， 只剩下了谁？机翼还是通用还在那里搞 MIT， 还在那里努力，但是贝尔实验室说拜拜，这个分手了。最后的话呢， MATX 实际上是搞出来了，它最后一台机器的话是美国的银行用到了2000年，你想想这20年嘛，实际上它也翻身成功了，虽然它没有变成主流，但是呢，很多包括很多网上怀旧的人说这个 MATX 确实是好东西， UNIX 确实是简陋，但 MATX 确实没有 UNIX 很多的缺点，但是我没有用过，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帖子哈。有人说确实还不错，包括后来就是说 Plan 9，就是也是开发在谷歌开发 Go 语言的另外一个人，他做了这个操作系统，他觉得 UNIX 实在是太简陋了，因此呢，他又做了就是 Plan 9那个操作系统，包括大家知道这个 Plan 9的那个图标啊，跟 Go 语言的图标都是那个人他老婆设计的，我忘了叫什么了啊，那个人，以后我想起来再告诉大家，或者以后也很多你们可能都知道了是吧？就 Go 语言不是土拨鼠嘛，这个 Plan 9呢也类似于一个土拨鼠的样子，或者戴了个帽子的土拨鼠，哎，反正就画的就很奇怪就是了。就是呢，他觉得这个 Unix 实在是比较太简陋是吧，太简陋了，于是呢他就搞了个 Plan 9。后来的话当然有 Linux， 那就是后话了是吧， 但是 Martix 确实是搞出来了，他确实有很多的好主意，但是他最大的最大最大的贡献吧，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这个丹尼斯就已经在那里做了嘛，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是吧，做出来了一个 Unix 小操作系统。 Unix 诞生的原因之一嘛，就是说是什么，我不能做这么复杂，那个太复杂了，虽然很好但是太复杂。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由于我参加了这个，结果我退出了，这叫什么啊，我发现我追不上唐伟了，我稍微的降低一下档次，是不是追一个谁啊，高圆圆是不是，哎，就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哎，这么意外，搞定了是吧？就是说他是先是 CTSS， 就是因为成功了就想追求 Martix， 结果失败了，他们是做 Martix 太复杂了，然后呢有挫败感，然后又降低了一下这个追求，然后呢去搞 Unix 是吧。所以就是 Unix 的起源就是这样。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退出了嘛，好 Martix 退出之后，那个时候 Ken Thompson 还是想搞操作系统，但是呢管理层说我已经砸了3-4年了，是不是，你又给我搞这个操作系统，我肯定是不愿意买硬件嘛，你得给钱是吧。所以呢这个 Ken Thompson 跟这个团队啊，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要设计一个什么编辑系统，就好像是我们想想是 Word， 因为编辑系统就是说编辑系统要运行在哪里呢，要运行在这个一个操作系统上是吧。但管理层可能不知道这回事，于是呢就说你这个有一台没怎么用过的这个 PDP-7DEC 的一个操作系统计算机，这玩意呢是主要是用来做电路设计的一个工具。就 PDP-7 是1964年就出的，但是到了1969年已经5年了，想想我们现在你会用5年前的电脑吗？基本上很少人用了是吧，老古董了嘛。他就用那个在用他们做设计给贝尔实验室里面的人做这个编辑系统，后来那个编辑系统也确实做出来了，并且也确实是跑在 Unix 上，这就是他们厉害之处了哈，确实也申请到了钱。当时这个 PDP-7 啊只有 8K 的内存，但显示效果还是挺好。然后呢这个 Ken Thompson 就心血来潮，这个我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详，就给这个机器写了个太空旅行的游戏，就是你可以在是吧到处逛是吧，用这个到处逛挺上瘾是吧。我这个在哪里了呀，我忘了，现在好像是在以前的那个某一个 Linux 版本上是有这个模拟，就是说模拟这个版本，我以前玩了，但是我也在上面，你加起来肯定也有好几个小时，但是比起现在的游戏来真的是不好玩，因为它就到处逛嘛是吧。后来 PDP 就是说这个太空旅行这个模拟的游戏啊，确实后来还开发了另外一个相对真实的太空的模拟游戏，就是叫什么，叫有点像打卡的，我又忘记它的名字了，就是你这样开着一个飞船，然后你就在茫茫的宇宙中开，并且是以光速旅行，并且以光速旅行的话也要飞很长时间，你能在茫茫的宇宙中找到一颗星球，然后你去打个卡，因为它是个联网游戏，你会发现哇，这么大的宇宙中这里竟然有地球人来过，就是说跟你玩游戏的人你会有点感动，因为你一直在飞啊，飞个不停，你终于找到了一颗星球，然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人来过，然后你就在上面留个言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至少我上学的时候啊，还有不少人玩这个游戏，那时候闲得蛋疼是吧，因为现在你玩吃鸡游戏会更好一些。就 PDP-7 啊还是有个很有意思的部件，就它有一个磁盘驱动器，看起来就是说啊，有可能就是说它转起来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如果一下弹出来，就像是我那时候经常想这个光驱啊，如果你转的时候突然出来，是不是人就死了，是不是是有可能是吧。但它这个磁盘也是有可能飞出来的话，就是说他们当时做了一个算法，就是磁盘吊柱算法，大家知道磁盘吊柱算法吗？这个磁盘吊柱算法就是 Ken Thompson 做的这个在这个为这个 PDP-7 做的磁盘吊柱算法，后来呢成了咱们操作系统有一章是学磁盘吊柱算法，就有一个是专门学它的，这个人就是很厉害，你不觉得呢？他随便搞搞你就我们考试就挂科了是吗？如果他不写的话，我们可能想不出这么难的东西出来。 但是呢他确实有个磁盘调度算法，就是 Ken Thompson 写的，结果我们每次都挂科是吧。那怎么测试这个算法呢？就是说要不停的在上面写东西嘛，就是说我一定要写数据，就好像我要把一部碟拷进去，因为那个磁盘算法我才知道行不行是吧。他要做测试的时候，就是说他要做测试系统还是要做一个操作系统。嗯，在那个时候就是他老婆 Ken Thompson， 他老婆叫邦尼，带着儿子哈，然后去加州去看他的看爹妈嘛，就是去三周的时间。那、啊、你老婆走了，孩子走了，你很多的人就去洗浴中心了，但是 Ken Thompson 不一样是吧，他有三周清闲的时间，他没有去这个一身油是吧，就推个油没有。他就是说呢，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写这个测试磁盘的这个叫什么软件是吧，就是我要写很多东西嘛，就用这个，就三周也就搞出来了这个操作系统。但有一个传闻是说我为了运行游戏，但是他写的自传上人家不是说的这个，所以我们还是采用他说的。你说他有没有说谎我不知道，反正他就这么写的。就 Ken Thompson 回答说他确实 Unix 最初就是为了测试这个磁盘测试文件系统的吞吐量，后来发现因为你加载还是挺难的，因为只能在循环里读读写写，哎呦搞不定。正好呢他这个老婆走了嘛，就面对这种情况说，哎呦这个已经反正跟我以前搞的 Montix 也差不了太多了，就缺几个关键东西，比如说执行调用啊，包括 CL， 包括编译器和汇编器。没有汇编器的话，你就执行的话就手动就是来怎么搞哈。他就是说搞定嘛，就是搞定了三周，搞定了一个 CL， 一个编辑器，一个编译器，正好呢就每周搞定一个嘛，三周。最早期的 Unix 用户啊，只有一小撮用户嘛，包括这个 Ken Thompson 啊，丹尼斯啊，或者是就那几个我前面说的那六七个人是吧，还有这个奥桑纳是谁，后来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据说呀、啊、他自己研究吉他，像我们就是弹弹吉他还弹不会，他会把吉他搞成就是六根弦，咱们普通弹六根弦，他可能整12根弦，类似于这样，反正也是个很传奇的人。但是没有就是说 Ken Thompson 跟丹尼斯那么出名哈，但是也很厉害了。就是说他给这些人就每一个数字 ID 就代表系统，就是说前比如说零号 ID 是零，包括现在我们在Linux 中啊，零你不可能的 ID 零肯定不是，普通用户都是从几开始我忘记了现在的话，但是他的是零到四都是系统的，超级用户是 ID 是零，普通用户是从四开始。他记得就是说这个丹尼斯是五， Ken Thompson 是几啊，六啊或者是什么哈，然后是还有一个九，反正这几个人嘛都是这个样子。最初的话就是你拥有一个数字编号的话，那就挺有面子吧。最后咱们再来讲一下这个 Unix 的命名，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五年的老的机器竟然有了一个操作系统，你懂得要有个名字嘛。据说呢他几个人就站在办公室讨论这个系统，包括就那几个人吧，没有名的状态，就有人提议说，既然咱们几个都是在 Montix 里下来的是吧，我们不在那里做了，就是起一个名字应该也很简洁嘛。于是呢就有人建议说用拉丁词跟那个 uni 取代这个 multi， 因此呢就成了 unix， 就是 unix。 当然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是叫什么诺伊曼，叫彼得诺伊曼提出来的又怎么样子哈，但是这都是彼得诺伊曼说我忘了，就是这个写书的这个人嘛，就是问他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是你写的，这个人说我早忘了是吧，这很正常，他都忘了。于是呢彼得谦虚的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他起的，反正这个也到现在也无所谓了是吧。随着时间的推移， UNICS 就是 UNIX， 后来的名字变成了 UNIX UNIS， 因为这个名字更加的响亮和易于接受，因为加了个 X 我觉得比较好哈。而且是这个据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哈，就是 AT AT， 就是说 ATT 的这个律师啊，对这个 Unix 的词有所保留，就是那个 UNICS 有所保留。为什么？因为它跟太监啊，太监这个词也叫 Unix， 就是说丹尼斯啊，后来描述这个啊，这就是说你 Unix 肯定更好，而不能就有太监这个名字，确实也比较妙哈。不管怎么说了，反正时间推，这个都是一些传闻啊，因为也都是看各种八卦。你说是不是太监这件事情？就是 Unix 宦官啊，叫 UEUN， 哎，我想想怎么拼的哈 ，EUNUCHS 应该是这个 Unix 太监的意思。外国的话也确实存在太监，不是中国有太监，中国。其实很多的文明都出现过太监，如果大家看《权力的游戏》，是不是也有太监是吗？包括在波斯吧，好像还有一个太监当了皇帝。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波斯应该是当了皇帝。就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这个太监这个地位和角色也有所不同哈。他们也确实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太监干政也特别特别厉害是吧？比如说在古埃及的话，太监也有的，作为宫廷服务，特别是在后宫中哈，他可能就负责一些浇花呀、泡茶、倒水的哈。那时候为什么哈？为什么是这样的哈？在波斯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你要在那里干活，然后就皇帝说我生小孩，那时候又没有 DNA 验证是吧？你能想到的方法不多吧，是不是？你能想到的 方法应该不多是吧？反正他们在宫内的地位肯定是很高的，要不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当太监。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明朝啊，你看什么哈，这个地位肯定是很高的，参与政治也肯定是参与的哈。在西方的，你说西方的，但西方的太监制度结束是比中国早，就是一六多少年的时候，这个西方的太监制度就消失了。但是中国的太监就是在1911年还有太监是吗？最后一个太监，就中国的太监历史时间更长，可能大概有个上下5000年，我也不知道哈。就太监制度的话，咱们讲又讲多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八卦嘛，就是说 Unix 它有太监的意思。这个 ATT 的律师啊，可能觉得这样可能不好是吧？你起个名字叫太监是吧？阉割版的是吧？哎，这个名字好呀，现在不是中国这边好多都是阉割版了，应该叫太监。对，应该把这些安卓太监版、iOS 太监版，就是这样，哎，挺好。这个我们应该建议它叫 Unix。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